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是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利未记的第24章。而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是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需要天天牢记和警醒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信息哦。当然了，我们要继续随着我们的凌晨小故事，也就是大勇他的特种兵部队的先头部队行动，他们出生入死的行动呢，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赶快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当大勇一把被两个队员接住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的确确早就已经失血过多，浑身衣服从上到下都已经被他的血浸透了。
哦，你们不要管我，赶快撤离。
不，队长，我们是绝对不会扔下你的。索菲亚以最快的速度给大勇打了止血针，两个人一左一右的扛起大勇迅速撤离。同时间，敌军阵营的安保系统的中央控制室顿时炸开了花，看着灰飞烟灭的控制塔，他们知道任务终于完成了。也就在此时，其余的海豹突击队的小分队也开始发起了总攻。可就在大勇和两位队友几乎快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的时候，不知哪里投掷过来一个烟雾弹，顿时就让他们三个置身于浓浓的烈雾当中，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们也被浓烟呛得不停地咳嗽，泪水狂流。本来就已经一只眼睛失明的大勇，现在完全无法看见任何的东西。大勇知道，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他将会成为两位队友的最大的累赘。可还没有等他发出指令，他就听到耳边传来了搏斗声。但是由于能见度为零，他们只能透过声音来猜测，或许是因为有敌军要逃跑，所以才会扔这个烟雾弹。搏斗声应当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我方正在进攻的队员。
你们两个赶快放下我，加入战斗，加入战斗。
两个队友当然不会放下他，他们边发出海豹突击队特有的求救信号，一边又排除万难的继续搀扶着大勇前进。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底下，他们这才意识到，平常教官对他们精益求精、注重细节、艰苦卓越的训练原来是有用的。那个时候常常蒙住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用耳朵、用鼻子，甚至用嘴巴去分辨环境。这时他们三个人扭成一团，如同一人一样的专注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分辨环境里面所有遭遇的一切可能。 这种长时间魔鬼式的艰苦训练和打造出来的卓越能力，居然让他们三个能够在黑暗当中分辨出来哪一方是自己的队友，单单从格斗所带出来的声响。教官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们，合作信任如同一人，生死相依。在此时此刻，他们全然地体会到了，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场仿佛只有一个人的战役当中。
索菲亚，注意你的左边，右边，右边。
这时大勇的听觉全面启动，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他无法用其他的方法来保护队友，至少他可以让自己敏锐的听觉成为队友的另外一只耳朵，另外一只眼睛。不知过了多久，或许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他们三个在全然专注的战斗当中，似乎觉得时间环境所有的一切都停滞了，或许是因为太过专注，或许是因为失血过多。当第一丝光线透过浓烈的烟雾射向大勇的时候，大勇顿时就失去了知觉。亲爱的小朋友，虽然真儿用特种兵部队海豹突击队的故事想让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们了解，在一支精锐部队的背后，其实是有许许多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各种各样优异的训练和预备，无论是杰出的战斗能力，优异的战术的技能，还是他们那种特殊的荣誉和责任感。在他们上战场之前，已经有无数的日夜他们付上了代价，在为了他们的这一个作战最终能够体现出特殊部队的殊荣而付上的血泪和汗水的代价。他们所做出来的一切的牺牲和摆上，本身就是为了要配得上海豹突击队的名声。这个特殊的荣誉和责任，是因为他们知道被称为海豹突击队员就意味着他们拥有最卓越的专业精神，他们拥有最紧密的团队合作，他们也拥有最高的职业道德。他们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团队，而是国家，而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也意味着属于我们个人的荣誉、性情、工作、本质，是他人不可取代的吗？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24章谈到了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是不容亵渎的。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海豹突击队的名称都是拥有如此至高无上的荣誉，那么神的名又岂是你我可以妄称的呢？所以在利未记里面花了一章非常重要的篇幅来强调神的名不容亵渎，而亵渎神的名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会付上生命的代价。那好多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亵渎神的名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常常听到说，哎呀，我的神啊，或者是在英文单词里面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大人随随便便的妄称耶稣的名字，或者是上帝的名字，拿来作为一个感叹词，这些都是妄称神的名。我们可能觉得，哦，这就是一个英文单词。不，神的名不容亵渎，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小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妄称神的名字，不要随随便便的把神的名号提出来，不加以敬畏和尊重。如果我们当成笑话一样，或者是口头禅一样的说到神的名字， 那么我们就会落在一个撒旦的陷阱当中，因为它会让我们失去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如果海豹突击队员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来维护他们的名誉，这个海豹突击队的名称是何等的尊严，何等的崇高。那么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否也认真严肃地来对待神的名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认真地来思考，在我们小小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让世人能够透过我们在言语上、行为上、态度上对神的敬虔和尊重，而不失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我们的神肃然起敬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大人孩子都不妄称耶和华的名，更不会亵渎你的名，无论是言语、行为、举止，都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过一个讨你喜悦的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来跟你分享一下，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孩子的家长们发来的求救信，就是关于如果自己的孩子声称自己是同性恋的话，那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该如何回应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自己身为人母知道，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忽然之间向你发出一个宣告说，哦，我决定了，我要找一个同性的男友或者同性的女友，因为我已经发觉我在这一方面已经确定了我自己性别的取向，亦或者说，哎呀，我男的也喜欢，女的也喜欢，反正这个世代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喜欢就好。我完全可以想象那做父母的那种心碎、无助、挫败、恐惧，甚至愤怒的感受。但是，这些感受都不能够带给我们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半点的好处。可是这些感受又是何等的真实，那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和面对呢？我想在早期的阶段，每一个父母亲最好的做法 就是退一步，完全的让神来做主和掌权。因为你无力，你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装备和知识来替你的儿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他们也没有想着我们要替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只是通知我们而已。那么做父母亲的，或许我们要给我们自己一段冷静安静的时间，在上帝面前承认说，主啊，我太难过了，我承认我在巨大的情绪困境当中，我又害怕又孤独又羞耻，然后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承认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是比较容易去积极面对的。最大的可悲就是否认，一方面否认自己的情绪，一方面否认孩子跟你所说过的话，当作没发生，不去直接面对他，甚至更积极的去寻找相亲的组织，给自己孩子安排相亲的对象，这只会激化家庭的矛盾，只会让你的孩子更加的厌恶回家。而做父母亲的呢，也更加的没有办法去诚实的面对说，对不起啊，这事儿我真的已经失控了。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是失控的，这是我无法控制的事情，并且我承认说我现在极其的抑郁，极其的悲哀，极其的难过，那么你才可以诚实的到神面前去寻求帮助，神也就会差遣他的天使天君来给你送吃的送喝的送安慰，对吗？就好像以利亚先知在上帝面前求死的时候，神就差遣天使去安慰他，去服侍他。那么今天我也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的软弱，在兄弟姐妹面前告诉他们说，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困惑，我都不知道怎么继续的去相信神，那谁可以帮助我去了解明白认识圣经的真理，并且我也能够有方向的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肯受安慰，肯向神在人面前都表示自己的软弱，一个示弱的人，当然神就能够在他生命当中来做上帝所能做的，所预备好他已经要做的。所以这个过程呢非常的重要，我们甚至可以向我们的孩子去表达说，你上次跟妈妈说这件事之后，我已经很多天不能睡觉了，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向你去告诉你说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也甚至无力说我很爱你，我接纳你，我真的现在自己也非常的需要帮助。你让你的孩子知道他所说的这一切带给你的困扰，带给你的困境是真实的，那么也会帮助你的孩子从你的角度去考虑说，原来他的人生不是只是他做主，而是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他身周围所有的人，尤其是爱他的人，会跟他一起面对这个错误的决定所带来的痛苦。那么或许这个也会加重一些他自己思考的一个砝码，让他知道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自私的来做出一个决定，完全丝毫不顾其他人的反应。一方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来找合适的机会和合适的地点来跟我们的孩子坐下来坦诚的交流，并且这个交流的目标我们已经讲了，第一就是不是破坏关系，而是要重建信任和关系。首先你谢谢你的孩子选择公开的跟你分享，并且也告诉他说你们仍然爱他，不管因为他现在的错误的选择是什么，绝不会改变你们对他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最最重要要传达的一个信息。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传达的信息就是告诉他说，我们会持续不断地为你祷告，我要每周为你进食祷告，我的目标不是单单要改变你，而是要求主得着你和你身边这一群和你有同样的困扰的这些朋友们，这些年轻人们，
我一定要求主用他的爱向你们彰显，让你们看到说只有活在他的荣耀光中，才能够真正的品尝被无条件的爱所满足的那种喜乐。那正儿换另外一句话说哈、啊，这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让你的金钱的影响力持续的发生在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哪怕他已经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已经要离开你，他已经要活在他自己决定所带来的那个苦果当中，你却要尽量的保持你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金钱的影响力。这个金钱的影响力就包括你自己的在关系里面的圣洁的生活，你和配偶之间的那一个爱的一个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同心去面对困境的那一种人间真正的上帝所设计的那个婚姻关系的圣洁和美好，并且同时呢，也让孩子们感受到你对他并没有指控，并没有论断，并没有拒绝，并没有一种极度的厌烦和反感。你尽量在讲述到关于人的罪啊，关于救恩啊，关于一切你们的家庭关系，或者甚至是要跟他道歉要怎么样的时候，都要用我们来作为第一人称，也就是表达说你现在不是说如果他改变你们就没事了，而是说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来改变。那只有从我的这个方面让孩子看见我积极的要来面对，好了，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共同的一件事情，我也要去学习，我也要在神面前去认罪悔改，我也要去成长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儿女突然之间看到的父母亲不再是一个控制的，不再是一个论断的，不再是一个抱怨的，不再是一个用言语羞辱他、责骂他，甚至更不是那个自义的法利赛人的那个父母亲，而是愿意与他同行同伴，并且在他跌倒的时候把他搀扶起来，仍然爱他的一个天父的形象。甚至真儿呢，曾经鼓励过自己身边的弟兄姐妹，对说自己是同性恋的这个儿女这么说，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开心你刚刚与我分享这件事，我呢做好任何的准备要和你一起去面对，我也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我相信你会有恐惧感，你可能也经历过羞耻，要不你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才真正的在我面前承认，但是不要担心，在这个过程里面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面对，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来胜过这个你自己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这一件挑战，并且让你去从上帝的眼光来重新看自己，你愿意学习吗？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说，哦，不必了不必了，谢谢你为我祷告，但是也不必了，我现在过得很好，然后我自己也很快乐什么的，那就表示说也许今天的谈话并没有效果，因为没有到时间，但是也许这个整个祷告的过程，你一次又一次的让他看到你的爱是真实的，你并不是只是明的锣响的，每一天把爱挂在嘴上，却没有半点的让孩子看到你的恒久忍耐的那一个性情。那只有在你每一次的沟通过程当中都让他知道你爱他，并且你还在不放弃的为他祷告，持续不断的在上帝面前呼求，让上帝的爱来满足他，那么你就会发现很特别啊，在整个关系的建立的过程当中，孩子他真的能够从你对待他的态度上面看不到拒绝、羞辱，看不到一个他已经失去尊严了的你的那一种藐视的态度，而是每一次从父母亲热切的眼光和你们对他关怀的那个谈话当中，他们愿意在自己外面受伤、冷却或者是孤独的时候，他想要回家，为什么我不回家呢？为什么我的父母这么的敞开欢迎我，我不回头呢？这个就是浪子回头比喻的一个活现啊。其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常被浪子的比喻所震撼， 大家要知道，圣经当中这个浪子可比这个同性恋现在这些儿女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更加的糜烂，更加的不可救药。他不仅仅是大不孝的拿了家产就弃父母亲而去，他更是在花天酒地糜烂无度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弃了人一切的尊严。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的父亲是如何等候他回转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的没有什么爱大过天父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慈爱。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好的，愿神来帮助我们。我是林真儿，再次感谢您收听《真爱住我家》。
像迷路一样看见我遥远，你是我的主。